不多了，欢迎大家回来。那么，对于刚才《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的学习，弟兄姊妹，思考一下之后啊，大家有什么补充或者有什么问题吗？我想这里第28节啊，特别重要，弟兄姊
有
妹，
一张，王
在
主
这
任，
里，
到目前提出问题都没有了解。
在这件事情上呢，要特别的把握住啊，就是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那么这句话呢，其实它告诉我们，就是在人的眼光上来看是没有指望的，是不可能的。但是神的话是带有能力的，所以神既然答应了，那就必然成就。那么以撒这个名字啊。它本身就是孝的意思，啊，这个孝呢是个中性词，啊，它可以是喜笑、嘲笑、大笑、开心的笑，反正它就是这个孝的，是一个孝的意思啊。那么当时神的使者，来到亚伯拉罕那里，对吧？就是应许。第二年呢，萨拉要给亚伯拉罕生一个儿子。那么，亚伯拉罕跟萨拉都是同样的反应，啊，就是不可能了，对吧？但是呢，神说了他的话，句句都带有能力。所以，我们这些凭应许做儿女的人。就是因着信是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那么这是在人的努力达不到的情况下，神以他的大能来使这件事情做成。所以呢，我们有一些时候啊，因为在世界上，比方说我们说没有免费的午餐，对吧？所以我们太相信这样的话了，因此呢，我们对于神的救恩常常是产生怀疑的，是吧？因此呢，我们就在这个因信称义的问题上啊，我们很难信得来。那么这件事情呢，当时萨拉听见以后啊，他在帐篷里，他也。戏笑啊，他也说：“哎，这怎么可能呢？啊，这个。”然后神的使者很有意思啊，说：“你为什么要笑呢？”啊，萨拉就紧张了，说：“我没笑啊。”这个神的使者说：“No，不然啊，你诚然是笑了啊，你的确笑了。”那么这就表示说呢，这个相信神的应许呢，就连这么伟大信心伟人亚伯拉罕啊。和他的妻子在相信神的应许这件事情上面显得也不那么完全，是吧？所以对于我们这一些信心软弱的外邦人来说呢，就更加不容易，是吧？那么当然，正像罗马书上所说的，我们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啊，也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对神的信心。也是在对神的这个信他的过程当中来经历他，相信的过程当中来经历他。那么这样，在我们更多经历的时候，我们认识了神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被更加的确认了，对吧？所以一开始我们大概是比较理性的推理的接受了，对吧？ 但是在后来，我们遵行神的旨意，那么在这个信心的道路上，必然要有一定的冒险的，如果不然的话，就不需要信了嘛，对吧？正因为这个，我们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把握的，是吧？我们只相信神的应许，就像亚伯拉罕和当年的萨拉，对吧？凭他们自己。他们怎么能把握明年一定会有儿子呢？但是人虽然没把握啊，但是呢，神说的话到了时候一定会兑现。所以，我们自己是没有把握的，但是我们的信、我们的推理在告诉我们，神不会说谎，是吧？所以呢，我们是因着信啊来做儿女，像以撒一样。凭的是什么？凭的是神的应许。那么今天很多人啊，就是在神面前所谓的要凭据啊，尤其是将来上天堂的凭据。那么这个凭据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这个就是我们的凭据。那么你说我信不来呀，好像我的信心有限呢。这个就不取决于我们啊，这个只要我们信。那么你说亚伯拉罕信吗？如果他真的信，他为什么会笑呢？他为什么说不可能呢？是吧？所以这个神知道人的信是有限的，但是我们要告诉我们自己要信，是吧？并且要坚信。那么在我们信的过程当中，神就会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来确认，我们的信是对的。所以但愿我们能够进入这个本于信以至于信的这个良性的与神互动的过程，使我们对他的信仰就更加的坚定。所以呢，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信心啊，是凭着神给我们的，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的应许，记录在圣经里面。我们凭着这应许，就同为神的儿女，像以撒一样。好，弟兄姊妹，对这些神给我们的这些宝贵的信息啊，还有什么感动回应，或者说是有什么提问吗？如果没有，我们就进入第五章。好，刚才有谁有话说吗？
我想分享一点啊，就是
对。
信心，它是一个道路，是一个人生的旅程，所以信它是有个方向性的啊，所以就是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然后的他跟他的父亲到了哈兰，神进一步呼召他离开哈兰，最后到了迦南应许之地，所以亚那时候还叫亚伯兰啊，他是就是。神应许了嘛，要他的名为大啊，要让他得大福啊，让他不单单要蒙福，而且他要成为地上万族的那个蒙福的管道。所以神给了他这个应许啊，其实他也就凭着这个神给他的这个应许啊，就离开了啊，跟随神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就跟随神到了加勒底的到了这个迦南美地。那么到那儿，其实他是支打帐篷的啊。神把那他的地啊，就都给他了，给他和他的后裔。他还没孩子。那亚伯拉罕其实信心也挺软弱的，在开始啊，他就说：“这个我自己没有自己的孩子啊，那我的仆人，像我终身在我家里的仆人啊，以利以谢，那他就来承受这个应许吧。”啊，那神说：“不然啊，你带他到外面去看天上的星啊，那么多。那么神说，你的后裔要如天上的星那么多。”然后亚伯兰信神啊，神就以此算为他的义啊。后来给他改名，把神的应许加进他的名字里，使他叫亚伯拉罕啊。那后来就是生了以实玛利以后，他又说啊，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让他来承受应许。所以，那后来神又跟他说，你必须是你和撒拉生的。 也给这个撒来改名字叫撒拉，也加进了神的应许啊，神自己的名字在他们里面，就是必须是你们两个亲生生的，而且给他起的名字叫以撒。那后来当然就是刚才牧师提的，就是神就是又到了跟前说啊，这个明年这时候，那撒拉还暗笑呢，啊，所以亚伯拉罕在前面也暗笑过，所以就是人对圣。对神的认识啊，就太有限了，因为我们是受造，我们对神的大能、对神的作为、对神的信实啊，甚至他的恩典和慈爱认识的都非常有限，所以我们是首先是被神拣选在创世以前啊，这是神的拣选的主权。那其次就是他拣选了我们以后，要让我们来经历他，在这个信心的道路上面来经历他、认识他啊，就是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世人的父啊，多国的父、尊贵的父。那就借着亚伯拉罕生命的成长，啊，到他最后是存着信心死的。希伯来书说，不但是亚伯拉罕，以撒也一样，包括雅各，他们都没有看见神所应许的啊，所以他们是都是葬在了那个麦伯拉天的洞里，是存着信心死，只是从远处看见，凭着信心相信了应许。那神就是借着圣经让我们看见他的信实，因为我们人都活得太有限了，人。这个挪亚那个时代也没有活超过1000年的，也不过是969年拉图撒了。那我们现在世人呢，大部分七八十岁啊，甚至有的人还活不到这个岁数，最多130年。就是我们就是凭着什么来信神的应许做神的儿女？这就是神借着圣经给我们启示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他的信实，他奇妙的作为，不单是借着亚伯拉罕啊，就是以撒后来不是12个儿子成为神的拣选的十二支派，然后成为神祭司的国度，就整个借着他从创世，他在创世以前发明的这个救恩，那么他亲口应许，然后亲手成就，在整个圣经，他拣选亚伯拉罕，然后拣选以色列，又对，包括以色列最后悖逆不肯听神的话，拜偶像，那么自己堵住了这个蒙福的管道啊，受咒诅，最后受律法的惩治，最后被掳外邦。被掳亚述啊，巴比伦，最后神应许70年之内把他们带回来，神做到，啊，神不但就是使这个国家就是他失去了自己国家的主权啊，亡国啊，2520年，1948年5月14日，神依然使这个国家复国了，就是圣经就是让我们看见啊，就是神他不单单是公义圣洁的啊，他恨恶罪恶啊，也审判罪恶，但是他有丰富无比的恩典、怜悯和慈爱，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所以，即便是这个，夏甲和这个这个亚伯拉罕生的儿子，以实玛利，神说了，就是这个你为人像野驴一样啊，就是你必攻打人的时候必攻打，那就是说他是这样一个悖逆顽梗啊，但是，神依然怜悯啊，也让他有十二支派啊，也让他有十二个族长，也让他成为一个大国，也让他们这个。就是他的后代蒙福，其实阿拉伯人，蒙的福真是不小啊。所以，但是就是属乎血气的，属乎肉体的。那么属乎血气、属乎肉体的，就是刚才加勒泰所说的，他就是逼迫属灵人啊。所以我们这个肉身就是反叛啊，抵挡神的。所以借着圣经来认识自己在亚当里面属肉体、属血气的全然败坏，然后借着真理的生命和主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来归向他，来回转啊，来认识他的美善吧。因为耶和华本为神，本为善啊，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那个天使啊，也给夏甲说，当时夏甲不是被撒拉赶出来的时候，天使就说你会让你主母那里，让他顺服在他主母撒拉的权柄以下，来顺服神的道啊。那么，当然我相信啊。这个虽然作为这个阿拉伯世界的，他作为一个邪恶的势力，属肉体的、属血气的，被那个握在这个世界的恶者的那个邪灵的操纵下，他们反叛悖逆甚至要消灭以色列但是神的心意使他们存在，依然是给他们存留悔改的机会。所以救恩是个人性的，所以其实现在阿拉伯世界很多的人尤其是伊朗就是很多的人就是都很多的人受洗归向了基督所以。神的公义、公平、怜悯、恩典、慈爱正是不但是要使以色列全家悔改归向他，也使外邦人能够因着听信福音悔改归向他，都被圣灵重生所以 不是属血气的就自动成为啊亚伯拉罕的后裔，而是被圣灵重生，被福音的大能所重生，啊，被主的道啊，主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和他生命的道所翻转啊，能够归向这位独一的真神，以色列的圣者啊，所以，这个律法这条道路永远是行不通的，因为我们在律法面前就是被定罪。律法是圣洁、公义、美善的，啊，所以律法一点一划都没有废去，但是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成全了。所以借着他道成肉身，为我们成全了律法的义，使我们，地上的万民万族因着亚伯拉罕那一个子孙耶稣基督啊宝血的救赎，使我们能够，回到天父的面前啊，能够认罪为创造我们的啊父亲，也能够在他的。啊，爱的应许里面，在他，儿子，主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里面，来，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啊。所以，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信的人啊。先是犹太人，然后来是希利尼人，希利尼人表示我们外邦人，以色列之外的所有人都是我们外邦人，而当然也包括阿拉伯世界的这些啊，就是属血气的还没有归向神。所以福音是对着万民做见证啊，不但是，这个外邦人得救人数填满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悔改归向主，啊，当然就是人听到了福音啊，依然存着不信啊，抵挡，最后反叛到底，到死都不肯悔改，啊，那最后他自己选择了灭亡的道路，但是神的心意依然是人人悔改啊，就是恶人离开他们的恶行恶道，都能够悔改啊，来到十字架的底下来。承认这位为我们流血牺牲、从死里复活的主，啊，是神的长子啊，也是神的爱子。那么我们都是在他里面蒙了何等大的恩典啊！感谢主。
这个，谢谢刚才张牧师师兄姐妹讲的。这个后面这一段呢，是加强前一段，前一段是主干，后一段呢，是讲前一段说的更清楚。因为后边这个夏甲和萨拉呢，这个保罗是用的这个通常的犹太拉比式的这样的一个寓意写作，但是要很好明白这一段呢，我们可能看完整本加拉太书和罗马书以后呢，会更好的理解。但是它这个第四章它的主干是1到20节，因为这个这里边的1到20节的主要的一句话就是说呢，这个加拉太人呢，我为你们再受啊再生之苦啊，他就讲了19节说，我小子们呢，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型在你们心里。那么这个呢，就是说，保罗呢，他第一次带领他们信主了。你看他在这个第一次旅行宣教哈，到了这个以哥念、路斯德和这个特比哈、安提阿那一带，那一带都成为加勒泰地区吧。那么他们信主了。那么保罗说这句话就说呢，我以前所做的流产了，因为什么呢？我要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再受临盆之苦，再受这些痛苦，只等到基督成型在你们心里。你们是接受了以前，但是没成型。这没成型呢，他就流产了，对吧？你没成型嘛，没有长，流产了，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医学上的用语，这个是个非常关键，因为他这个十六节讲的，就是说15、16节讲，就是说以前他这个所夸的福气啊，他们信了主这么大的福分在哪里呢？就那个时候他们爱保罗，说把眼睛挖出来都可以，那听信了保罗的信息了，但现在呢，保罗说我讲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成了。我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你看，现在呢，他们成了仇敌了。就是说，保罗讲这一套呢，他们不乐意了，不愿意接受了，听起来不顺耳。而那些假师傅、假的教师进来，这些东西啊，他们觉得合他们的这个肉体的情欲，所以他们又成型嘛。那这个保罗呢，就是说呢，这些人是热心待你们，但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啊，这个叫你们热心待他们，这个话就说什么呢？这些人可能对他们说这些东西，对这些加拉太的会众这个呵护有加，这个热心啊，告诉他们一些事情是吧？但是讲的这些呢，是离间，离间什么呢？就是离间他们和基督的关系。如果我们和基督的关系离开了，那么的话就灭亡了，因为这个是。重要的一题嘛哈，因为保罗在罗马书也说到，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啊，他难道是患难吗？困苦吗？逼迫吗？啊，赤身露体吗？刀剑吗？所以这个就是说，如果这个离间了，他就得逞。所以他谈到了夏甲和萨拉啊，这个后边这个哈。那么夏甲呢，基本上就是我们说是用这个来比喻啊，这个犹太拉比的寓意式的哈，它有灵异的里边，就是说夏甲呢，基本上啊，他属于一个犹太教捆绑人，萨拉呢是自主的。那这里用了很多啊，你看亚伯拉罕、萨拉、以撒，然后又用了夏甲、以实玛利、西乃山、耶路撒冷等等。那纵指的就是说两个不同的约啊，一个是犹太教的律法捆绑人，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呢是自由。那我们要得哪个自由呢？啊，是做这个以实玛利的那样的，还是做以撒那样的呢？他这个里边呢，这个他纵览这些，但他主干是在前边啊，前边这个我们刚才说的哈，那关键点就是说让基督成型在你们心中啊，只等到基督今天对我们也我们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这个如果不成型，你就流产，流产就等于这个你就灭亡了，是吧？你这个，所以他就是说你对于会他保罗所讲就是说呢，这些外邦的假师傅呢，你们。看看他们虽然待你们好，但是他们忠心是让你们听他的，受他们摆布，你偏离真理了。而保罗这里所讲的，就是说呢，不管你待我好也不待我好，我的一个忠心就是说呢，要将基督成形在你们里边。也就是说呢，会众所听的是这个信息，是不是基督及着这个会幕者所说的？就是说我们假如做会众的话，这个会众所听的信息。上面讲的是不是基督急着这个牧者所说的？你能判别？作为牧者来讲呢，就是说你的目的，唯一的目的，不是急着会众得益处啊。他这个讲哈，就是说不是急着这些假师傅要急着你们得益处啊，为了他们一个货场心中包的目的，那个目的不存的。而真的牧者呢，他的情况就是，不管你待我怎么样，说好话也好，说不好话也好。我的唯一的一个目标就是使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这样的话呢，就双方都定睛仰望基督，这个教会就健康就发展啊。他重要谈在这个这里面哈，那下边这两个约也是从这个角度来加强它，所以它重心还是在1到20节哈。我先讲到这里哈，谢谢啊。
好，我们谢谢两位给我们的补充。这个我们对于这些神借着圣经给我们启示的这个反复的去思考啊，反复的去咀嚼啊，消化，然后他们。才会成为我们的营养。我们只是这样泛泛的过去啊。有些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虽然加拉太书已经查到第4章结束了啊，这个好像再翻过头来看看前边的，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啊？好像又感觉很陌生了，哈哈。的确是这样啊，因为圣经的内容非常丰富，对吧？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反复的去思考啊，正像诗篇里边第一篇所说的啊，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啊。对神给我们的话啊，要放在心里，然后呢，要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啊，这个然后要放在心上，反复的思考，它就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真理的供应。好，弟兄姊妹，还有什么补充和问题吗？如果没有，咱们就进入到第5章啊。好，我们先把第5章的经文呢先读过去，我们一同来读。
加拉太书第5章。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 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
好，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个第五章读过一遍啊。在这个第五章里边呢，重点就是提到了，我们在基督里得自由，啊，在基督里得自由。那么在基督里既然得自由，我们就不在这个律法的捆绑里头，啊。所以这里我们要理解一个字，就是关于什么叫做自由。那么释放了我们，这个释放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好像一个犯人啊，好像一个犯人他从监狱里边得了释放。那么是主耶稣用他的生命和宝血为我们付出了赎价，使我们从被定罪的地位上，从死亡的地位上把我们赎出来了，让我们得了自由，释放了我们，让我们得了自由了。那么这件事情是因着我们信而得到的，而不是因为我们凭着我们人的努力做到了，满足了律法对我们的要求而得到的。所以下边说要站稳啊，也就是说我们要坚定在仰望我们的神啊，让主耶稣的主权在我们的生命里，然后把自我啊，这个最后啊，就是说这个我们是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么这个就是表示我们过去的那一套东西啊，我们通通把它抛弃掉了。我们悔改就是使我们知道过去的这套不行，是吧？ 我们依靠那套东西依靠错了，对吧？走那一条路，无论是放纵自我的路，还是禁欲主义的路，啊，纵欲主义的路还是禁欲主义的路，都是走不通的，对吧？当然，纵欲主义就更不用说了，对吧？那么，禁欲主义能解决问题吗？啊，这里告诉我们不能，是吧？所以，那些走禁欲主义道路的人，或者律法主义道路的人，保罗已经说了，这些人呢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啊，也就是说，正像咱们中国人所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啊，他是无论怎么决心，无论怎么努力，其实他是不可能，做到全律法的要求的，啊，达到神完美的要求的。所以咱们中国人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啊。那么这个虽然中国人没有神的律法，但是我们里边的良知就是我们的律法。所以，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不完美，凭着什么呢？就是凭着神把律法以本能的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使我们知道我们不够完美。这就是我们里面的良知。所以在这里说，我们要坚定啊，站立的稳啊，坚定在这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的这个立场上啊。然后呢，不要再回去被奴仆。这个奴仆就是在这个律法的约束下，是吧？我们又回到凭着自己的努力去达到完美的那个系统里边去了。那么在那个系统里边，我们是得不着自由的，对吧？其实是一个罪犯的状态，在监狱里边的状态。所以我们不能再回到那个状态里边去了。那么已经出来了，为什么还要再回到监狱里边去呢？是吧？那么又回到去服刑，啊，想要从这个那个状态里边，凭着一己之力来做到律法的要求，那是死路一条的，是吧？所以保罗在这说了啊，我保罗告诉你们，如果再受割礼的话，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在这个里边呢，我们要说两件事儿。那么保罗呢，在这里，因为根据加拉太的教会的情况和加拉太书要论的主题，他重点强调的是，这些行割礼的这些人呢，是还想回到律法主义的状态里边，成为一个在西奈立约的犹太人啊，这样的系统里边去啊，凭着自己的努力，正像保罗所说的，他们向着神有热心啊，这些走律法主义道路的人都挺热心的啊，但是那条路是走不通的，你再怎么热心，他也走不通，对吧？所以保罗在这里呢，重点是论说这个，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不是这个加拉太书的主题啊，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真理在这里边呢，也是指向，如果我们要行割礼的话，今天有些人说，因为下边说行受不受割礼都没有功效，这是从功效的角度上来说，对吧？那么今天我们如果有些人说我再回去受割礼啊，我觉得律法挺好啊，我也想去遵守律法，亚伯拉罕的祝福，我也想成就成。承接啊，那么这里边还有一层不能这样做。弟兄姊妹认为，还有除了我们欠了行全律法的债之外，如果我们今天再行律法，还有一层什么样得罪神的意思在里头呢？大家怎么认为？我们知道，使徒在这里说啊，如果我们再受割礼的话，啊，因为他说，我指着凡受割礼的，确实的说啊，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除了这个之外，如果我们受割礼的话呢，基督就与我们 无意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大家觉得是哪个原因呢？
我感觉到
是
就
是
是
什
一
么？
种宗教的形式吧。
这种宗教的形式，那么有这种宗教的形式，也不一定不好啊，它不能说是错啊，
但是
哎，
他
否
否
则
认，
是
他
呢？
否认了上帝要因信称义这样的这个做法，因为
好。
你这个光具形式的。这个因为神他不看外表，他看真心嘛，就是这一点。
跟咒诅没无异，是吗？律法
好，
不
这
能
里
诅。
Helen 举手，请 Helen 先讲。Helen。打开你的话筒，Helen，打开你的话筒。好，不知道，可能话筒没打开啊。Lisa 怎么样？
我刚刚说的就是救赎嘛，律法不能拯救我们呐，是不是跟这个救赎无异啊？
好，那么就是现在呢，我们提到的还是在律法这个问题上啊。其实，如果我们现在行割礼的话，我们要首先回到割礼本身是什么意思。这个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啊，就是在亚伯拉罕的后裔里头要兴起一位来。使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的那一位。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知道割礼只在男人的身上有的，是吧？在男人的身上留下一个立约的记号。那么割礼与女人是无关的。那么这个割礼本身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主耶稣生下来第八天就行了割礼，对吗？所以，割礼的意义在乎神与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这个约呢，就是在他的后裔当中要兴起一个人来，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行割礼的人当中的一个，是吧？所以以色列人行割礼，他们在行割礼的时候，他们的内心里边主要的还不是。要承接律法之约，我们知道律法之约是在割礼之约之后，多少年啊？大概至少有六七百年，600多年吧，对吧？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之后，行割立了割礼之后呢，大概到摩西颁布律法啊，我没有详细计算这个时间啊。大约有600多年的时间吧，因为在埃及就430年，对吧？亚伯拉罕行了割礼以后，以撒出生，以撒60岁生雅各，雅各130岁下埃及，再加上430年，大家算一算，小学算数啊，一共多少年？所以这个中间差了好几百年的时间呢，对吧？所以割礼它并不是摩西律法当中的一个部分。它比律法早多了。那么这样，我们受割礼岂不是承受亚伯拉罕之约的祝福吗？其实不是的，这个割礼之约就是应许基督之约。那么基督既然已经来了，那割礼就应该止住了，因为你不能再盼望弥赛亚了，对吧？弥赛亚已经来了呀，是吧？那么你在行割礼是什么意思？是表示耶稣没有来过吗？明白我说的意思吗？这个割礼啊，就像一个欠条，是吧？他答应你在某一个时刻，我把这个钱还给你了。那么到了时候，这个钱你还给你了呀，你还留着这个欠条，什么意思？表示钱没还你吗？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所以，如果我们还行割礼的话，我们就等于否定了耶稣基督是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已经来了。所以我们还在盼望这个亚伯拉罕的那个叫人蒙福的那个后裔。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是吧？所以这个以色列他们行割礼的时候，都是盼望这个孩子可能就是弥赛亚，是吧？只有那些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人，他们才会继续行割礼，是吧？当然后来呢，割礼就成了以色列，特别是规条啊，律法里边的一个部分。所以呢，他们行割礼，表示自己是以色列人，是立约的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他们承接律法之约。所以在这里，他们保罗在这里，他作为一个犹太人啊。他把割礼归纳在律法里边的，一个部分，所以借着行割礼呢，来表示自己是一个以色列人，是一个律法之子，对吧？但是割礼本身它并不是摩西的律法里边的一个部分，它在摩西律法之前，早就有了，对吧？所以割礼的意义在乎应许基督的到来。那么，基督既然已经来了，那个割礼之约呢就兑现了，是吧？所以，如果我们再行割礼的话，那就表示这个约还没兑现，对吗？所以，我们就等于否定了耶稣的基督身份。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表达清楚了。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还行割礼的话啊，我们一方面欠了行全律法的债。这是从我们遵守律法这个角度、律法主义这个角度来说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等于我们否定了耶稣他是基督的身份，是吧？这个呢是从律割礼的约本身它的意思来表达的那个意思了。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我们都不能继续行割礼。当
清
然，
楚，清楚了。
哎，当然还有一个理由可以做这个手术，那就是如果你有病，
健
啊，
康，
从医
健
学的
康
角，
问
从
题。
健康的角度是可以的，
对，
但是如果是从宗教的角度是不可以的。
是。
好，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了。我们感谢主啊，虽然。我们查的有一点慢，但是我相信这些经文、这些真理，对我们每一位，来因信在主面前得蒙恩典的我们这些外邦人啊，我们把它搞透彻了，对我们的信心、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跟随基督的坚定性，正确的把握这个我们信仰的内涵，都是至关重要的。好，这里呢有一位英灵姊妹说否定了基督救赎的全备性。对，这个是从律法的角度上说啊，就是这个我们还要靠自己的再做啊，再做一些，这就是欠了行全律法的债啊，这个角度。那么刚才我问的问题呢，就是除了这个角度之外，除了我们欠了全律法的这个债之外呢，就是我们否定了基督救
承
赎的
载，
完全性。啊，就是还我们还要再往里补充啊，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我们是对，当年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呢，他就是神所，借着割礼之约应许亚伯拉罕，将来他的后裔当中出现的人类的救主的这个事实，
兑现了，对，
是吧？哎，因为那个基督已经来了。所以那个约已经兑现了，所以这个割礼就不必要再做了呀。如果我们再做的话，是不是表示这个神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个人类的救主还没来呀？是吧？我们
是，
还在盼望他来，这个就错了呀。嗯，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吗？ 今天我们请哪一位？有谁有感动？如果我们今天请 Lisa 姊妹来为我们祷告好吗？Lisa 姊妹在吗？
在，
我们
听
祷告
见
好。
吗？
好，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能够来听，明白你的话语。主啊，你真的是，你已经来了，我们是不需要再受割礼的。主啊，因为你已经成就了，你的应许已经，不是我们不是跟这个以前摩西立的这个约，这个旧约那个时候，是吧？我们不是活在那个律法之约下，是吧？我们是活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因为我们是因着信，我们就被你称为义的。一群主啊，真的是，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成就了这个救恩，谢谢你给我们，生命气息，让我们活着的时候，让我们能够信靠你，能够跟随你，求你也给我们，更是增加我们的信，我们的信心能够跟随你，一直到主你的再来。一直到见你的面，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真的是凭着信也能够为你做见证，能够荣耀你的名。主啊，我们真的是没有能力，我们也不配，只是你的爱领导我们，你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成就你在我们身上成就你的旨意。主，谢谢你的恩典，主，我们也纪念到以色列。求你也是一样，让他们开他们的一些心眼，让他们看见主你以前怎么样带领他们，以前怎么帮助他们，现在你仍然是以色列的神，仍然是同一位神，你要帮助他们，让他们看见主啊，让他们能够真的是依靠你，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来成就主你要应许你的，要成就在以色列那个地上，也让全世界的人都要看见，主，你是以色列的唯一的真神，也是我们的神，也是让全世界能够认识、看见，主啊，除你以外没有别的拯救，主啊，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求你也帮助我们，下次相聚的时间，带领我们，真的是每天都能够思想你的话语，能够跟随你，主啊，谢谢你，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